回复完秦川的消息后，詹之夏便收起手机，脑海中想象着秦川刚才紧张的样子，忍不住微微笑了笑。近几天来跟秦川相处甚多的他，已经非常清楚秦川的各种想法，因此现在的主动权可以说被他掌握着，但他目前没时间和秦川谈情说爱，手头的大事儿是面试。虽然他是名校毕业生，而且在上家公司工作期间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想要进入一家全国知名的公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詹之夏便起床洗漱，然后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叫了辆车出发前往国贸，他即将面试的第一家公司的所在地。因为不是初入职场的菜鸟，所以詹之夏倒不怎么紧张。来到公司所在的大厦后，詹之夏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一个男职员，然后跟着他乘电梯前往公司。在封闭的电梯中，男职员颇为激动，作为大城市里繁华地带的白领，他见过的美女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可是当他看到詹之夏的时候却依旧感到惊艳，忍不住心潮澎湃。毕竟其他美女再多也只能看看，他可不敢上去要联系方式，但詹之夏不一样，他有可能会成为他的同事，到时候自然机会多多。才第一次见面，那个男职员就默默地祈祷詹之夏一定要通过公司的面试。公司所处的楼层是30楼，才踏入公司大门，詹之夏便被一个面试官带到会议室面试，而那名男职员则回到办公区域，跟同事们聊起了詹之夏的美貌。大约半个小时过去，詹之夏完成了3轮面试，接到对方让自己回去等通知的消息后，便回家准备第二天的面试。他总共得到了3个面试机会，而第二天要去面试的公司是他最想进入的公司，北京工美旅游规划设计公司。这家公司是中国最顶尖的旅游规划公司，在国内外都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进入其中肯定能参与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项目，获得不少锻炼机会。詹之夏光是想想都觉得激动。一夜无话。第二天，詹之夏如常早起，乘车前往位于望京的工美旅游规划设计公司参加面试。一面面试官是2位部门职员，看不出他们的具体职位。面试全程，詹之夏都比较淡定，先是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学校、兴趣爱好以及前来面试的原因等等。之后，面试官又提出了一个具体项目，让詹之夏大致讲解一下跟大运河相关的景点规划，这让詹之夏颇感意外。关于这一点，詹之夏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因为在制定杭州到北京的旅行计划时，他无意间查到了许多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景点规划，虽然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但毕竟学的是相关专业，因此他已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如此一来，在接下来的项目讲解过程中，詹之夏的表现让面试官频频点头。一面结束后不久，詹之夏在会议室坐了一会儿，又来了二面面试官，是一个年纪稍长的中年女人，听说是设计总监。二面面试官也是针对同样的项目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只不过比之前的提问要更深入一些。设计总监之后是人事来面试詹之夏，此时面试官已不再考核他的业务能力，而是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对公司的价值观怎么看，分析一下自身的优劣势，聊一下自己的期望薪资等等。其中一个问题是问詹之夏为什么离开杭州来到北京，詹之夏给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爱。面试官便没再多问什么。3面都结束后，面试官便让詹之夏回去等消息，然后是第3天去第3家公司面试。彻底结束面试后，詹之夏回到家中等消息。他本以为至少还要2-3天才会有结果，但让他略感意外的是，第4天中午便收到了面试通过的邮件，而且好消息一来就是3个，3家公司几乎同时发来了通知。看完3家公司的邮件，詹之夏心中颇为激动，给仍在睡觉的陈璇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12:40多，陈璇终于醒来了，循着香味坐到餐桌前，看着满满一桌香气扑鼻的菜肴，他转头看向詹之夏，神情复杂。这3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谁知道呢？ 詹之夏笑了笑，三年前的他可以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因为秦川厨艺甚佳，所以四年的时间里面，不多的可以做饭的机会几乎全部被秦川包揽了，他根本没有机会学习厨艺。分手后的他无疑有了时间和机会。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肯定追你。陈玄又感慨了一句话，这才埋头飞快地吃起饭来。不过他没吃几口，忽然抬起头来望着詹之夏道，哎，突然想起来，今天这是怎么了？菜做得这么丰盛，看你这甜的像吃了蜜一样的表情，难道是跟秦川复合了？想什么呢？詹之夏白了他一眼道，我收到录用通知了，而且是三个。嗯，不愧是女神女学霸。陈玄听了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这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儿，怎么能让你做饭呢？什么也别说了，晚上咱们公园见。公园是五道口附近一家颇有名气的川菜馆，因为地处宇宙中心，被高校环绕，因此学生客人非常多，店里的客人几乎每天爆满，经常需要排队等位一两个小时。不过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詹之夏和秦川很少去公园吃饭，即便他们都挺喜欢吃川菜的，但实在没那么多时间去等位置。行，正好挺久没吃了。詹之夏没拒绝，毕竟他现在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空闲得很，大不了五点钟继续号，七点钟再去吃饭。另外开店的陈玄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闲人。下午詹之夏陪陈玄去了趟他开的咖啡厅，待到四点多的时候，詹之夏先开着陈玄的车去公园取了号，然后又回到店里。约莫七点钟的时候，詹之夏估算时间差不多了，两人才再次出发前往公园。到达公园的时候，离詹之夏和陈玄的排号还剩三桌，不过即便只是三桌，两人也足足等了十五分钟。才进店不久，詹之夏便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顺着他的目光，陈玄也看到了不远处的秦川，此时他正和十几个人一起吃饭，有男有女，说说笑笑的。那些人陈玄都不认识，詹之夏却认识，他们全都是秦川的大学同学，当初他和秦川读书的时候互相蹭了不少对方的课，虽然他叫不出秦川班上所有同学的名字，但是面孔绝对不陌生。上去打个招呼。陈玄虽然不认识秦川的同学，可他认识秦川，于是提议道，先不用，他们同学聚会呢，我现在过去会有些尴尬。他和秦川分手的事儿，除了自己的至亲以及一些特别熟悉的朋友外，几乎没人知道。而此后的三年里，大部分的同学都以为他们依旧在一起，只有少数观察力强和比较敏感的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好，陈玄点点头，不再说什么，跟着服务员走到座位上。巧的是，两人的座位离秦川的一大桌还挺近。这一路走来，詹之夏见过太多太多的巧合了，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在詹之夏的刻意躲避之下，秦川那一桌人都没有看到他和陈玄，两桌只有一墙之隔，如此之近，甚至连秦川那一桌说话的声音他都能听到。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秦川那一桌人恰巧正在说他和秦川的事儿。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侧耳倾听。陈玄见他如此，也燃起了八卦之心，一同偷听起来。在詹之夏求职面试的这几天时间里，秦川没办法约他出去，只能忙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早在不久前便约好的同学会也如期举行，地点正是大学时期多次聚餐的公园。这次聚会的同学大都是北京人，但对于川菜同样热爱，他们虽然毕业于名校，后来更是分别进了知名的企事业单位，相互之间却没有攀比的心思，总体来说关系比较和谐，否则秦川也懒得参加同学会。作为大学时班上的知名人物之一，秦川毕业后选择的工作单位可以说是大大出乎了诸多同学的意料。不过即便是在清水衙门时的单位，秦川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凭借一己之力打造出一个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微博账号来。因此在诸多未婚女同学的眼中，秦川依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公人选， 特别是在最近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詹之夏已经和秦川分手的情况下。来公园之前，秦川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场同学会的焦点，哪怕是那位远渡重洋归来的同学会组织者和他一比也黯然失色。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秦川才成了焦点。外界有许多传言说学霸大多数长相不佳，可事实上长得好看、家世好又有素养的高材生并不少见。当年秦川那一届的女生堪称是历届学生里最好看的一届。共圆，秦川与大学同学坐在一桌，眼睛却偶尔偏向右边。他当然没有透视眼，但他知道詹之夏已经到来，因为詹之夏之所以会来共圆，完全是他一手策划的。他与陈玄虽然不算熟识，但勉强称得上是朋友，再加上陈玄本身也很关心詹之夏的感情问题，因此对于秦川的请求，陈玄几乎没怎么考虑便答应了。至于詹之夏会不会识破这个巧合，则完全不在秦川的考虑当中，因为在他看来，詹之夏即便知道了又如何呢？毕竟他现在可是在光明正大的追求他，他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今天让陈玄带詹之夏来共圆，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通过他与同学们的讲述以及同学们各自的回忆，让詹之夏知道他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儿，以唤起他对他的感情。这种方法有些刻意，但秦川也是没办法了，因为他不知道詹之夏最终会不会留在北京，他必须全力以赴。秦川这一桌总共18个人，男女各占一半，从颜值上来讲男生相对较高，但女生之中也不乏出彩的人物，比如从国外回来的这次同学会的组织者郑淡青。郑淡青当初也是班里乃至系里不可多得的美女之一，追求者众多，可是郑淡青独独看中了秦川，而且还是一见钟情。郑淡青很美，美到什么程度，即便长相不赖的秦川告诉别人郑淡青对他一见钟情，相信的人怕是不会太多。可事实正是如此，郑淡青认识秦川要比詹之夏更早一些，因为郑淡青和秦川是同学，而詹之夏和秦川只是校友。在认识詹之夏之前，秦川和郑淡青两人也算得上是朋友，毕竟是同学，郑淡青又那么主动屡次相邀，女生也是要面子的，秦川不可能总是拒绝。可是自从秦川对詹之夏一见钟情，便再也没跟郑淡青单独出去过，这一度让郑淡青对秦川又爱又恨。他爱的是秦川的专一，恨的自然也是他的专一。在之后的4年大学生涯里，郑淡青并没有在秦川这一棵树上吊死，而是谈了2-3次恋爱。每当他单身，而秦川又跟詹之夏吵架闹分手时，他都会去找他。一旦詹之夏和秦川复合，他又会一声不吭地远去。从郑淡青对秦川的种种表现，几乎所有同学都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他。可是再喜欢也有个尽头，而那个尽头正是大学毕业。毕业后他就出国留学了。这3年来，秦川没跟郑淡青联系过，只知道他在美国一所排名前几的大学深造，谈过1-2次恋爱，但最后都无疾而终。这次聚会正是他组织的。饭桌上，大部分同学仍然单身，极少部分正处于恋爱之中，只有一个是已婚人士，因此众男生对郑淡青异常热情。然而郑淡青对他们并不感兴趣，只是不时望向秦川，眼中透露出笑意。不少男生看在眼里，只好知难而退，同时心中感慨不已。都说秦川专一，实际上郑淡青才是真的专一。虽然这些年他谈了几次恋爱，但是依旧对秦川抱有如此热忱，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秦川的确是好，可是好的男人太多了，也没见过他们吸引住郑淡青啊。饭局刚开始时，秦川和郑淡青没怎么交流，可是随着气氛越来越火热，同学们都聊开了的时候，郑淡青终于有机会跟秦川说话了，即便两人中间还隔了两个同学。这3年来过得怎么样啊？郑淡青道：“应该不太好吧？听说你和詹之夏分手了。” 他这句话仿佛有魔力似的，让饭桌上的声音强度稍微下降了几个分贝，不少同学都在偷听两人的对话。秦川曾经是男神级别的人物，他分手了，不少女生都有机会，尽管他们都已踏足社会，可与秦川谈恋爱毕竟是他们大学时期的心愿。毕业没多久就分了，秦川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我一直以为是谣传呢，真可惜。坐在两人中间的一个男生闻言忍不住感慨出声。虽然詹之夏不是他们班的同学，但秦川和詹之夏谈恋爱很早，他又经常跟他一起去上大课，所以大部分同学都对他有印象，有的还跟他很熟。詹之夏和秦川在大学四年里那么甜蜜，他们都以为两人最终可以走到婚姻，万万没想到两人也没逃脱毕业就分手的魔咒。就是啊，同学们全都感慨良多，毕竟身处学业紧张的清华大学，詹之夏和秦川两人的感情几乎可以用传奇二字来形容。因为排课的关系，詹之夏经常跟秦川去上他们系的大课，刚开始去的时候同学们都只是好奇地看着他，倒也没怎么过多的注意，毕竟他虽然漂亮，但已是秦川的女朋友。他后来之所以在秦川班里闻名，是因为一件小事儿。大一下学期开学第一天下午的第一节大课，詹之夏无聊地坐在倒数第二排玩手机游戏等秦川，不巧碰到专业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听课，看着他玩了整整一节课的游戏。课间休息的时候，不知道专业老师跟大课老师说了什么，后半节课开始后没多久，大课老师就叫詹之夏起来回答问题。同学们看到詹之夏站起来的时候，全都在低声的议论。本以为詹之夏会出糗，可让同学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不仅轻松回答了老师提出的略带刁难意味的问题，还给出了深刻的见解和分析，让老师和同学们对他印象深刻。此后他再来陪秦川上课的时候，便多了一个跟他打招呼的人，或者叫他学霸的人。在之后的两年里，秦川和詹之夏似乎开启了虐狗模式，经常做出一些让单身狗们羡慕嫉妒恨的事儿来。当然了，在情侣们看来，那都是些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比如情人节那天上课之前，秦川在讲台上当众给詹之夏念情诗，连续半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陪他去操场跑步，然后再一起去吃早餐。诸多大学期间的回忆在同学们的脑海中浮现，众人忍不住就这些事儿聊了起来。借着机会，秦川也主动说了一些当初瞒着詹之夏做的连他自己都觉得感动的事儿。聊了几分钟后，大家又转移话题聊起别的来，郑淡青则继续跟秦川聊天。大学时期的恋爱是很美好，可惜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呢，你打算放弃了吗？郑淡青问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热切的光芒。感受到郑淡青火热的目光，秦川有些羞惭，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耽搁郑淡青的感情生活，明明他已经把话说得那么决绝。秦川在心中默默叹了口气后望向郑淡青道，最近刚刚重新取得联系，准备再追求他一次。你觉得希望大吗？郑淡青闻言整个人瞬间消沉了一些，沉默了好半晌才问道，不知道，但我想尝试一下。秦川认真的道，就不祝你成功了，因为我也想尝试一下。郑淡青笑了笑，眉眼弯弯的，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哎，秦川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既已得知詹之夏和秦川又有了联系，郑淡青便不再继续跟秦川闲扯，而是和其他同学畅聊起来。另一边仅一墙之隔的詹之夏则默默地听着，从他们的聊天中他听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儿，主要是秦川的付出。真是个幼稚鬼，一点都没变。詹之夏知道他是故意说这些给他听的，心中却没有一丝反感，反而有些感动，有些幸福。晚上10点半左右，同学会结束，同学们各自散去。 秦川刚刚走出公园没多远，便在不远的路口处看到一道亮丽的身影。秦川朝他望过去的时候，他也正望着他，正是詹之夏。他此时神色平静。等秦川走近时，他却立刻破功，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没好气的道：“你幼不幼稚啊？今晚的饭局可以说完全是为他而设。跟同学们吃饭，谈及过往，说一些秦川以前做过的会让他感动的事儿，让他明白他的付出，明白他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他。当初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秦川就做过许多傻事儿，比如两人有一次吵架闹分手，秦川故意将贴满墙壁的两人的照片扯下来拍给他看，并问他，这些你还要不要？不要就都扔了啊。那时的詹之夏真的很伤心。事后才知道秦川是想用这件事来刺激他，目的只是想听到两个字，别扔。他爱面子，需要台阶儿。这些他后来都懂了，他在为他改变，他也在为他改变，只不过有些事儿是改变不了的。詹之夏跟秦川并肩走在路上，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忍不住笑骂，你真是个幼稚鬼。其实詹之夏也明白，这是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表现。毕竟如果一个男生不喜欢一个女生，那他可以表现得比他爸更成熟。